尔朱荣的儿子尔朱文畅、尔朱文略、侄尔朱兆、堂弟尔朱彦博、尔朱彦博的儿子尔朱敞、尔朱彦博的弟弟尔朱仲远、尔朱世龙、尔朱荣的堂叔伯弟弟尔朱杜律、尔朱荣的堂祖父的侄尔朱天光。尔朱荣字天宝，是北秀荣人，世代担任部落酋长，他的祖先居住在尔朱川，于是以此为姓氏。高祖父尔朱羽建在未登国初年担任领人酋长，率领契胡武士随从平定晋阳，攻克中山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。因为居住在秀荣川，皇帝下诏划出方圆三百里的土地封给他，长久作为世袭产业。道武初年，因为南秀荣川土地肥沃宽广，想让他迁居那里。尔朱羽建说，我家世代奉侍国家，侍从在皇帝左右，北秀荣既然在畿内，离京师较近，难道因为土地肥沃贫瘠就迁到更远的地方吗？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他居住的地方曾经有狗舔地，于是洼地得到了甘甜的泉水，因此命名为狗氏泉。曾祖父尔朱玉德、祖父尔朱代勤相继担任酋长。尔朱代勤是太武静哀皇后的舅舅，既是外戚，又多次征战有功，被赐予免除赋役100年，受任利益将军。曾经围山打猎，部族的人射老虎，误伤了他的大腿。尔朱代勤仍然让他拔掉剑，最终没有追究，说这既然是过失，怎么忍心加罪。部族内的人都为他的心意所感动，官位做到四州刺史，封梁郡公，因年老退休，每年赐给白匹帛作为常例。去世后谥号为庄。孝庄初年追赠太师、司徒公、录尚书事。父亲尔朱星星在太和年间继任酋长，曾经放牧马群，看见一条白蛇头上有两只脚，便向他祈祷，求牲畜繁殖兴旺。从此牛羊驼马一天比一天繁盛，按颜色分群，用山谷来计量。朝廷每次有征讨，他就进献自己的马匹，并备好资粮资助军用。孝文帝赞许他，到迁都洛阳时特别允许他冬天到京师朝见，夏天返回部落。每次入朝，各位王公朝贵争相用珍玩赠送给他，尔朱星星也回赠名马。官位做到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秀荣第一领人酋长。尔朱星星每年春秋两季，经常和妻子儿女在川泽中检阅牲畜，涉猎自娱。明帝时因年老，上表请求将爵位传给尔朱荣。去世后谥号为简。孝庄初年追赠太师、相国、西河郡王。尔朱荣皮肤洁白，容貌俊美，幼年时就神机明断。长大后喜好涉猎，每次设为示众便采用军阵之法，号令严肃，众人没有敢冒犯的。秀荣境内有三处水池，在高山上，水清且深不可测，相传叫祁连池，魏人的说法是天池。父亲尔朱星星曾和尔朱荣在池上游玩，忽然听到箫鼓声，对尔朱荣说，古老相传听到这种声音的人都会做到功夫，我年老将死，这声音当是为你了。尔朱荣承袭爵位，后来受任执请游击将军。正光年间四方兵起，于是他散掉牲畜，召集义勇，因讨贼有功，晋封柏林郡公，他原来的梁郡公爵位听任赐给第二个儿子。当时尔朱荣率军到四州，刺史玉庆兵必城不接纳，尔朱荣大怒，攻克四州，便任命他的堂叔尔朱羽升为刺史，逮捕玉庆兵返回秀荣。从此兵威逐渐强盛，朝廷也不能治罪。到葛荣吞并杜洛州，尔朱荣担心葛荣向南逼近邺城，上表请求向东援助相州，皇帝不允许。尔朱荣因山东贼势强盛，担心他们向西逃窜，便派兵固守府口来防备，于是向北防守马邑，向东堵塞井陉。不久正值明帝驾崩，事情仓促发生，尔朱荣便和袁天穆等人秘密商议入朝匡正朝廷。上表说，如今海内乱糟糟，异口同声都说大行皇帝是被鸩毒害死的，抬出潘平的女儿来欺骗百姓，奉立不会说话的幼儿来君临四海，请求将徐和、郑衍之流交付司法部门，再召集宗亲，推举有明德的人，于是准备赴京师。林太后非常恐惧，下诏以李神鬼为大都督， 准备在太行山设防阻拦。尔朱荣一开始上表时，就派遣侄儿朱天光、亲信西义以及家奴王相进入洛阳，和堂弟尔朱世龙秘密商议费力。尔朱天光便拜见庄帝，详细说明尔朱荣的心意，皇帝同意了。尔朱天光等人返回北方，尔朱荣从晋阳出发，仍然犹豫立谁为帝，于是用同铸造孝文帝以及咸阳王元喜等五位王子的子孙像，铸成功的就当奉为主上。只有庄帝的像铸成了。军队驻扎在河内，又派王相秘密迎接庄帝和庄帝的哥哥彭城王元绍，弟弟史平王子正。武泰元年四月，庄帝从高渚渡过黄河，到达尔朱荣军中，将士都高呼万岁。到庄帝即位，下诏以尔朱荣为史持节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大将军、开府、尚书令、领军将军、领左右、太原王。到渡过黄河，太后便削发入道，内外百官都前往河桥迎接皇帝。尔朱荣被五位将军废慕的话所迷惑，认为天下可以乘机夺取，于是欺骗朝中人士共同盟誓，将前往河阴西北三里处。到南北长堤，命令所有人下马向西渡河，随即派胡骑四面围住他们，谎称丞相高阳王谋反，杀害百官王公卿士2000多人，都束手就路，又命20-30人拔刀直奔行宫。庄帝和彭城王、霸城王都走出营帐。尔朱荣先派滨州人郭罗察和西部高车赤烈杀鬼在皇帝身边相互接应。到事变发生时，假称防卫报皇帝进入帐中，其余人便杀害了彭城王、霸城王。于是命令40-50人将皇帝牵到河桥，把林太后和少主沉入黄河。当时还有朝士100多人候到，仍在堤东被围。于是用白刃相逼，喊道：“能写禅让文书的人出来，可以饶他的命。”当时有陇西李神俊、顿丘李协、太原温子生，都是当世文人，都在围中，耻于服从命令，趴在地上不答应。有个御史赵元泽，怕不能免死，出来写了禅文。尔朱荣令人告诫军士，说元氏已经灭亡，尔朱氏兴起，众人都高呼万岁。尔朱荣于是铸造自己的金像，多次不成。当时尔朱荣信任的幽州人刘灵柱善于占卜，说现实人事还不可行。尔朱荣便说，如果我做不吉利，应当迎立元天穆。刘灵柱说，天穆也不吉利，只有长乐王有王诏。尔朱荣也精神恍惚，不能自持，于是便惭愧后悔。到四更时，便迎接庄帝，望着码头叩头请死。他的3000多骑兵既然滥杀朝士，便不敢进入京城，就想向北做迁都的打算。迟疑了多日，才奉送皇帝前往洛阳宫。到登上北邙山，望见城阙，又心怀畏惧，不肯再前进。五位将军范蠡苦苦坚持不听，又前进入城，没有朝见守卫的士兵。北方来的人都骑马进入宫殿，各贵官死的死，散的散，不再有次序。庄帝身边只有几个故旧。尔朱荣仍然坚持迁都的主张，皇帝也无法拒绝，又在明光殿再次为河桥之事道歉，发誓不再有二心。庄帝亲自起身制止他，于是又为尔朱荣发誓，说没有疑心。尔朱荣高兴，于是要酒痛饮，等到喝醉熟睡，皇帝想杀他，左右苦苦劝谏才作罢，就用床车把他抬到中常侍上。尔朱荣半夜才醒，于是到天亮没有入睡，从此不再在宫中住宿了。尔朱荣的女儿原先曾是明帝的嫔妃，她想让皇帝立她为皇后，皇帝犹豫未决。几世黄门侍郎祖莹说，从前文公在秦国怀淫入室，事情有违反常道而合乎正理的，陛下为什么独独怀疑呢？皇帝于是听从了。尔朱荣非常高兴。当时民间还有人传说尔朱荣想迁都晋阳，有人说想纵兵大肆抢掠，互相惊恐，人心震动。京城士人食不存衣，都逃跑流窜，没有赶出来的侍卫空虚，官署废弛。尔朱荣听说后上书谢罪，吴上王请求追尊帝号，诸王刺史请求赠与三司，未颁三品的请求赠与令仆，五品之官各赠与方伯，六品以下以及平民赠与镇郡，各死者没有后代的听任立即就授予封爵。按照高下， 分级别苛条，使恩惠遍及存亡，安慰生死。皇帝下诏听从所表，又上启皇帝，派使者巡城慰问，于是人心安定，逃亡的朝事也逐渐回来归附。尔朱荣又上奏请求轮番值日，每月朔望之日引荐三公、令、仆、尚书、九卿以及司州牧、河南尹、洛阳河阴执事之官参议讨论国政，作为常规。五月，尔朱荣返回晋阳，于是命令袁天穆到京城担任侍中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京畿大都督、兼领军将军、封上党王，安排心腹在各级职位上举止所为都按照他的意图。七月，下诏加官尔朱荣驻国大将军。当时葛荣向京师进发，部众号称百万。周刺史李神俊闭门自守，尔朱荣率领精锐骑兵七千，马都有驸马，日夜兼程向东出府口，而和葛荣相比众寡悬殊。葛荣听说后喜形于色，便命令他的部众准备长绳，等到尔朱荣来了就捆绑，从邺城以北列阵数十里，像簸箕一样张开前进。尔朱荣在山谷中埋伏军队作为骑兵，分开都江以上每三人为一处，每处有数百骑兵，命令所在之处扬起尘土，擂鼓呐喊，使贼军不知有多少。又因为人马逼近战斗，刀不如棒，秘密命令军士每人在马上带一根锈棒，到战斗时担心耽误追击，不允许斩取首级，只用棒打而已。于是分派壮勇迎头冲突，号令严明，将士共同奋勇，亲自冲入敌阵，从贼军后面出现，内外夹击，大破敌军，在阵中擒获葛荣，其余部众全部投降。尔朱荣担心他们疑惧，于是普遍命令各从所愿，亲属相随，任凭居住。于是众人心情喜悦，立即四散，数十万众一天之内散尽。等他们走出百里之外，才分路押送，随便安置都得到适当安排。擒获他们的首领量才任用，新归附的人都安定。当时的人佩服他处置机敏迅速，于是用囚车将葛荣送到京城，下诏加封尔朱荣为大丞相，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。当初尔朱荣将要讨伐葛荣，军队驻扎在襄垣，于是大规模打猎，有双兔从马前跃起，尔朱荣弯弓发誓说，射中则擒获葛荣，不中则否，随即双兔都应弦而死，三军都高兴。到后来命令在那个地方立碑，称为双兔碑。将要作战时，夜里梦见一个人向葛荣索要牵牛刀，葛荣起初不肯给，此人自称是道武皇帝，葛荣于是奉上刀，此人手持刀交给尔朱荣。醒来后很高兴，自己知道必胜，又下诏将冀州的长乐、象州的南诏、定州的柏林、沧州的扶阳、平州的辽西、燕州的上谷、幽州的渔阳七郡各一万户，连同以前满十万户，作为太原国邑，又加官太师。建议初年，北海王元昊向南投奔梁朝，梁朝立他为魏主，资助他滨江。当时行岛在三旗响应元昊，朝廷认为元昊孤弱。永安二年春，下诏袁天穆先平定其地，然后征讨元昊。元昊乘虚直接进军，荥阳、武劳都不守，皇帝出居黄河以北。尔朱荣听说后，乘一马到上党长子行宫朝见皇帝，车驾于是向南进发。尔朱荣作为前锋，十天之内兵马大量集结。袁天穆平定行稿后，也渡过黄河来会合。车驾到达河内，尔朱荣和元昊在黄河上相持，没有船不能立即渡河，商议想退回北方再图后举。黄门郎杨侃、高道木等都坚持认为不可，恰逢马主各阳信人说有小船数艘，请求做向导。尔朱荣于是命令都督尔朱兆等率领精锐骑兵夜间渡河，元昊逃走，车驾渡过黄河进入华林园居住。下诏加封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，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二十万户，加前后部于保鼓吹。尔朱荣不久返回晋阳，在远处控制朝廷，他的亲戚心腹都补任要职，百官和朝廷的一举一动没有不向他报告的。至于官员任命，都必须经过尔朱荣同意然后才能任用。庄帝虽然受制于权臣，但勤于政事， 早晚批阅奏章，听取意见，孜孜不倦，多次亲自审理冤狱，审阅诉状。又因选官部门多有滥竽充数，与吏部尚书李神俊商议整顿纲纪，而尔朱荣对此大为猜忌指责。曾有一次补授定州曲阳县令，李神俊认为该县有品阶未上奏，另选他人。尔朱荣大怒，立即派他所补授的人去夺任。尔朱荣派人进京，即使是身份卑微的人，朝中权贵见到他们，没有不倾倒折服的。等到了宫门前，未能通报奏事，他们依仗尔朱荣的威势，甚至敢发怒。李神俊于是上表辞职。尔朱荣想用侍龙代理选官，皇上也没有违抗。尔朱荣增起奏，任用北方人为河内各州长官，想形成犄角之势，皇上没有立即同意。天穆入朝论事，皇上还是不许。天穆说，天柱既有大功，身为国相，如果请求普代天下官员，恐怕陛下也不能违抗。为何请求任命几个人为州官就停止不用？皇帝正色道，天柱如果不做人臣，朕也必须替代他，如果他还守臣节，就没有替代天下百官的道理。尔朱荣听说后大怒道，天子是靠谁立的？现在竟敢不用我。又对皇后说，十分记恨宫中嫔妃。皇帝派侍龙去讲道理，皇后说，天子由我家所立，现在就这样。我父亲当日如果自己来做，现在也决断了吗？侍龙说，兄长只是自己不做，如果他本来自做，臣现在也能封王了。皇帝既被外朝强臣逼迫，又被内廷皇后逼迫，常样样不乐，不觉得自己有天子的尊贵。在此之前，葛荣的余党韩楼仍占据幽平二州，尔朱荣派都督侯深讨伐并斩杀了他。当时末期丑奴萧宝寅拥兵在兵金一带，尔朱荣派他的侄子天光任雍州刺史，命令他率领都督贺拔岳、侯莫、陈越等入关讨伐。天光到达雍州，因兵少未敢前进，尔朱荣大怒，派他的骑兵参军刘贵乘一马赶到军中，杖伐天光。天光等人大惧，于是进兵讨伐，接连击败敌军，擒获丑奴、宝寅，都用囚车送往京城。天光又擒获王庆云、莫齐道乐，关中全部平定，于是天下大难就此结束。庄帝常不担心外寇，只害怕尔朱荣谋反。当时各方尚未平定，想与他相持。等到捷报传来，却不太高兴，对尚书令林怀王元玉说，如今天下难道没有贼寇了吗？林怀王见皇帝脸色不悦，说，臣担心贼寇平定以后才要劳烦圣上忧虑。皇帝怕别人责怪，又用别的话来解说道，其实安抚慌乱之余更加不容易。尔朱荣喜好涉猎，不分寒暑，法令严厉，如果有一只鹿跑出来，就有数人丧命。曾有一人看见猛兽便逃跑，尔朱荣说，想求活吗？立即斩杀了他。从此打猎如同上战场。曾见一只猛兽在深谷中，便命其他人穿着厚衣空手搏斗，不让他再受伤害。于是数人被杀，终于擒获了他，以此取乐。列城围阵前进，即使有险阻也不能回避，手下人非常痛苦。太宰袁天穆从容提及尔朱荣的功勋，说应该调理政务，养护百姓。尔朱荣便捋起袖子对天穆说，太后是女主，不能自政，推奉天子，这是人臣的常节。葛荣之流本是奴才，诚实作乱，好比奴仆逃跑，抓住就完了。近来受国家大恩，未能统一天下，怎么现在就说功勋？听说朝士们仍然宽纵，今年秋天想和兄长整饬兵马，在松原教列，让那些贪赃的朝贵进入围场搏虎，然后出鲁阳，经过三京，全部收服生蛮，向北填塞六镇，回军之际顺便平定汾湖。明年精选精锐骑兵，分兵出击江淮，萧衍如果投降，就求封万户侯，如果不降，直接率数千骑兵前往擒拿。等到天下统一，八方安宁，然后与兄长奉天子，巡游四方，观风俗，不正教，这样才可以称得上功勋。现在如果停止打猎，兵士懈怠，怎么还能再用呢？等到见四方无事，就派人上奏说，参军许州劝臣接受酒席，臣厌恶他的话，已经打发他走了。 尔朱荣当时希望得到特殊礼遇，所以用此意暗示朝廷。皇帝实在不想给他，于是称赞他的忠诚。尔朱荣见皇帝年长名物，为众人所归附，想让他移尽自己，一切都由自己控制。常常在醉酒时说，进入天子，拜谒金陵后再回到横槊。而侍中朱元龙随即向尚书索要太和年间迁都的旧例，于是又有了迁都的消息。尔朱荣于是暂时来京，说是看皇后分娩。庄帝鉴于何阴之变，终究担心自身难保，于是与城阳王元辉、侍中杨侃、李煜、尚书右仆射袁罗谋划，都劝皇帝刺杀他。只有胶东侯李侃熙、基阴王元辉夜说，尔朱荣如果来，一定有防备，恐怕不能图谋，又想杀掉他的党羽，发兵抗拒。皇帝犹豫未定，而京城人怀忧惧，中书侍郎邢子才等人已经避往东边。尔朱荣于是便给朝士写信，表示挽留。中书舍人温子生把信呈给皇帝，皇帝一直希望他不来，等看到信，知道尔朱荣一定会来，脸色很不高兴。五位将军西役在建议初年往来传命，皇帝常对他期望很重，但因他是尔朱荣的亲信，不敢跟他表达真情。西役说，如果一定有变故，臣宁愿为陛下殉难，也不能侍奉弃胡。皇帝说，朕保证天助没有异心，也不忘你的忠诚。三年八月，尔朱荣率四五千骑兵从滨州出发向京城，当时人都说他造反，又说天子一定会图谋他。九月初，尔朱荣到京城，有人告发说皇帝想图谋他，尔朱荣立即上奏。皇帝说，外人也说王想害我，怎么能相信？于是尔朱荣不再怀疑，每次入朝夜见皇帝，随从不过几十人，都不带兵器。皇帝想停止，城阳王说，即使他不反，又怎么能忍受？何况怎么保得住呢？又北方人语音讹误，把尔朱说成人主。皇上又听说他在北方说，我姓人主。在此之前，长兴出现在中台，扫过大角星，衡州人高荣祖颇懂天文。尔朱荣问他，这是什么征兆？回答说，是除旧布新的征兆。从前长兴扫大角，秦朝因此灭亡。尔朱荣听了很高兴。又尔朱荣的下属行台郎中李显和曾说，天助来了，怎么没有酒席？哪里需要王自己索要？也是天子不识时务。都督郭罗察说，今年真可以写禅让文书，何况酒席。参军楚光说，人们说滨州城上有紫气，何必担心天助不应天命。尔朱荣的下人都欺侮皇帝身边的人，无所忌惮，这些事皇帝都听说了。西役又来求见，皇帝就在明光殿与他交谈。皇帝又怀疑他是尔朱荣的人，没有告诉他实情。等知道西役赤诚，于是召来城阳王元辉及杨侃、李煜，告诉他们西役的话。尔朱荣的小女儿嫁给皇帝哥哥的儿子陈留王，小字嘉协。尔朱荣曾指着他说，我终究会得到这个女婿的帮助。元辉又说，尔朱荣担心陛下终究成为祸患，万一有东宫，一定贪利幼主。如果皇后不生太子，就立陈留王以安定天下。并说了尔朱荣指着陈留王说那些话的情况。皇帝既然有图谋尔朱荣的意图，夜里梦见自己拿刀自杀，砍落十根指节都不觉得痛，厌恶此梦，告诉城阳王元辉和杨侃。元辉解梦说，毒蛇咬手，壮士断腕。割指节与断腕有什么不同？除去祸患就是吉祥。听说的人都认为说的对。九月十五日，天穆到京城，皇帝亲自迎接。尔朱荣与天穆一起跟随皇帝进入西陵园宴社。尔朱荣上奏说，近来士官都不习武，陛下应该率五百骑兵出列，顺便审理诉讼。在此之前，细说尔朱荣会借打猎挟持天子迁都，到这时他的话相符了。到十八日，皇帝召中书舍人温子生，告诉他杀尔朱荣的打算，并问起杀董卓的事。温子生详细讲述了本末。皇帝说，王允如果当时就赦免凉州人，一定不会到这地步。过了很久，对温子生说，朕的心情你完全知道，即使死也一定要做，何况未必会死。我宁可像高贵襄公那样同日死，也不像常到襄公那样同日生。皇帝认为杀了尔朱荣和天穆，立即赦免他们的党羽，应该不会发生动乱。 应召王道袭说：“尔朱世龙、司马子如、朱元龙近来被特别委任，完全知道天下虚实，认为不宜留下。”城阳王和杨侃说：“如果世龙不能保全，仲远、天光怎么会来？”皇帝也认为对，不再有杀他们的意思。城阳王说：“尔朱荣多次征战，腰间有刀，或许会凶暴伤人，临事时希望陛下出去。”于是埋伏杨侃等十几人在明光殿东边。那天尔朱荣与天目一起进来，坐下吃饭，还没吃完起身出去。杨侃等人从东街上殿，见尔朱荣和天目走到中庭，事情没有成功。十九日是皇帝忌日，二十日是尔朱荣忌日，二十一日尔朱荣短暂入朝，随即去陈留王家喝得大醉，于是说生病发作，连续几天不入朝。皇帝的谋划有所泄露，世龙等人告诉了尔朱荣。尔朱荣轻视皇帝，认为他不敢造反，参与皇帝谋划的人都害怕。二十五日早晨，尔朱荣和天目一起入朝，那天大有改朝换代的打算。皇帝在明光殿东序西面而坐，尔朱荣与天目坐在御床西北的小床上向南坐。城阳王进来，刚拜了一拜，尔朱荣看见光禄卿鲁安等人持刀从东门进来，立即跑向御座。皇帝拔出牵牛刀，亲手砍杀了他，时年三十八岁。得到他的手板上有几份起奏，都是关于左右去留的人名，不是他的心腹都在外放名单中。皇帝说：“小子，如果过了今天就治不住他了。”当时天目和尔朱荣的儿子菩提也被杀，于是内外欢呼，声音响彻京城，随后大赦天下。尔朱荣虽然威名大振，但举止轻佻，只以持赦为记忆，每次入朝觐见别无作为，只戏弄上下马。在西陵园宴设时，常请皇后出来观看，并召王公妃主共聚一堂，每次看见天子射中，就自己起舞叫喊，将相亲士都跟着转圈，甚至妃主妇人也不免跟着举袖。等到酒酣耳热，一定自己端正坐着，唱胡歌、奏数里谱离之曲。看见林怀王元玉从容娴雅，爱上风素，就硬要他跳赤乐舞。日暮归去，便与左右手拉手踏地，唱着回波乐而出，性情非常严暴，喜怒无常，弓箭刀槊不离手，没有嗔怪嫌隙就行杀害，左右常有死亡之忧。曾想出去打猎，有人来申诉，反复陈说不已，尔朱荣发怒就射杀了他。曾见一个小和尚重骑一匹马，尔朱荣就命令他们互相冲撞，力竭不能再动，就让旁边的人用头相撞，直到死亡才罢休。节敏帝初年，世龙等人得志，于是下诏追赠尔朱荣假皇钺、相国、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晋王、加九锡、赐九流銮禄、五奔班舰三百人、晕粮车，比照晋朝太宰、安平献王的旧例，谥号为武。又下诏百官商议尔朱荣配享之事，司职刘继明说：“晋王如果配享永安帝，则不能晋臣节，以此而论，没有可配享的。”世龙变了脸色说：“你是何配享？”继明说：“下官参与在议论之列，据理而言，若不合上意，诛戮为命。”众人都为他担心，继明神色自若。世龙心意不已，于是配享孝文帝庙庭。菩提官至太常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、特进，死时十四岁。节敏帝初年，加赠司徒，谥号为惠。菩提的弟弟差罗任五位将军、梁郡王，不久去世，追赠司空公。差罗的弟弟文殊封平昌郡王。孝敬帝初年，转袭尔朱荣的爵位太原王，在晋阳去世，时年九岁。文殊的弟弟文畅出封昌乐郡公，因尔朱荣破葛荣的功勋，晋爵为王。他的姐姐是魏孝庄皇后，到韩陵之败后，齐申武收纳了他，对待他家很优厚。文畅因此被拜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四州刺史，家中富有财产，招纳宾客，穷极豪侈。与丞相司马仁胄、主簿李世林、都督郑仲礼、房子元等人狭逆，表面上是酒肉之交，而暗中谋划杀害齐申武。从卫士就俗，正月十五夜晚为打醋戏，能射中的及时赏赐布帛。仁胄让郑仲礼把刀藏在裤子里， 趁神武林场观看，图谋暗中发动，事成后共同拥戴文昌。被任家的门客薛继孝告发，因姐姐受宠，只处罚文昌一房。文昌死时年18岁，弟弟文略因为兄长差罗去世没有子嗣，继承了差罗梁郡王的爵位。文昌犯罪应当连坐，晋帝派人前往晋阳，想要将他拉杀。神武帝特意加以宽恕，上奏免除他的罪责。文略聪明俊秀爽朗，通晓许多技艺。齐文襄帝曾经让张永兴在马上弹琵琶，弹奏了十几首曲子，试着让文略记录下来，结果记下了8首。文襄开玩笑说，聪明的人大多不长寿，梁郡王你要小心啊。文略回答说，寿命的长短都在明公您手中。文襄凄然说，这倒不必担忧。当初神武帝曾下令宽恕文略10次死罪，他仗着这一点更加骄横，对很多人轻慢无礼。齐天宝末年，他曾经邀请平秦王、武兴王、汝南王等诸王到家中，摆设供应极其奢侈华丽，各自都有赠送财货。诸王一起假借聚集宝物来邀请他，文略穿着破旧衣服前往，随从奴仆50人都骑着骏马，穿着王侯服饰。他就是这样豪放骄纵，不守礼法。平秦王有匹能行700里的马，文略用漂亮婢女作为赌注，打赌赢取了那匹马。第二天，平秦王派人来请求，文略杀了马和婢女，用2个银器装着婢女头颅和马肉送给他。平秦王向文宣帝告状，文略被关押在金鸡监狱。文略在狱中弹琵琶、吹横笛、唱歌吟咏到疲倦时，就躺下唱挽歌。过了几个月，他抢夺看守的弓箭射人，说不这样，天子就不会想起我。有关部门上奏，于是被处死。文略曾经送给魏收大量金子，请求为父亲写一篇好的传记。魏收在传中把他父亲比作为彭、一、霍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赵字万人，是尔朱荣的侄子。少年时擅长骑马射箭，矫健敏捷超过常人，多次跟随尔朱荣出游打猎，到了险峻的山崖和深涧，别人不能上下攀登的地方，尔朱兆一定先上去。他徒手与猛兽搏斗，毫不迟疑回避。尔朱荣因此特别赏识喜爱他，任命他为得力助手。尔朱荣曾经送台时看见2只鹿，交给尔朱兆2支箭，命令他猎取以供当天食用，于是点火等待。不久，尔朱兆猎获了1只鹿，尔朱荣想要向使者夸耀，则被尔朱兆没有全部猎取打了他50仗。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尔朱兆兼任前锋都督，孝庄帝即位，封他为颍川郡公。后来跟随上党王天穆平定行搞，又和贺拔胜攻击斩杀元昊的儿子元冠寿，将他擒获，继而攻破安丰王元延明，元昊于是退走。庄帝回宫后，论功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汾州刺史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兆从汾州占据晋阳，元业即位，授予尔朱兆大将军，晋爵为王。尔朱兆和尔朱世龙等人定计进攻洛阳，尔朱兆于是率领轻装部队兼程前进，突袭京城。在此之前，河边有人梦见神对自己说，尔朱家要渡河，让你做3垒拨金令，为他们缩小水脉。1个多月后，做梦的人死了。等到尔朱兆到达，有个行人自称知道水浅的地方，用草作为标识插在地上引路，忽然又不见了。尔朱兆于是策马渡河，当天暴风大作，黄尘遮天，骑兵叩击宫门，宫中卫士才发觉。卫士们拉弓要射，袍带扣住了弦，箭射不出去，一时都四散逃走。庄帝步行走出云龙门外，被尔朱兆的骑兵抓住，幽禁在永宁佛寺。尔朱兆杀死了皇子，侮辱妃嫔，放纵士兵抢劫掠夺，在洛阳停留了10多天，先令人护送庄帝到晋阳。尔朱兆后来在河桥监督查看财物。当初尔朱兆将要进入洛阳，派使者招揽齐神武帝，想要和他共同举事。神武帝当时任晋州刺史，对长史孙腾说，臣子讨伐君主叛逆已经太过分了，我现在不去恐怕他产生怨恨，你可以前去申明我的意思，只说山蜀还没有平定，不能擅自离开。孙腾于是到尔朱兆那里详细说明了意思。尔朱兆不高兴说，回去告诉高家兄弟， 我有急梦，这次行动一定能成功。我最近梦见我已故的父亲登上一个高堆，高堆旁边的地都耕熟了，只有马兰草株仍然到处都有。我父亲回头看着我，让我下去拔掉它们。我手所到之处，没有不拔出来的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前去一定有利。孙腾回来，详细报告了神武帝。神武帝说，尔朱兆等人猖狂，举兵犯上作乱，我的行事不能反过来侍奉尔朱氏了。现在天子在河上列兵，尔朱兆前进不能渡河，必定退兵。我乘机从山东东下，出其不意，这些人可以一举擒获。不久，尔朱兆攻占京城，孝庄帝被囚禁，都督狱警跟随尔朱兆南行，写信报告神武帝。神武帝非常吃惊，召来孙腾，让他乘一马疾驰到尔朱兆那里，表面上是去祝贺，暗中探明天子的所在，准备在路上拦营，在天下倡导大义。孙腾在半路上遇见了皇帝，神武帝当时率领骑兵向东转进，听说皇帝已经渡河，于是向西返回，仍然给尔朱兆写信，详细陈述祸福，不应该杀害天子，在天下承受恶名。尔朱兆恼怒不接受，而皇帝于是被杀害。当初尔朱荣死后，庄帝诏令河西人河斗林不翻等人，让他们袭击秀荣。尔朱兆进入洛阳后，不翻兵势非常强盛，向南逼近晋阳。尔朱兆所以顾不上留在洛阳，回师抵御，屡次被不翻打败，于是部署管束士兵战马，计划出兵山东，让人多次征召神武帝。神武帝在晋州的僚属都劝他不要去，神武帝揣测他形势紧迫，一定没有其他顾虑，决定前往。尔朱兆于是分拨三州六镇的人，让神武帝统领。神武帝分兵另外扎营后，就率兵向南出击，避开不翻的锐气。不翻到达乐平郡，神武帝与尔朱兆回师讨伐，击败并斩杀了他。等到节敏帝即位，授予尔朱兆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柱国大将军、兼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又任命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。尔朱兆因为这官职是尔朱荣最后担任的官职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不久加授都督十州诸军事、世袭滨州刺史。神武帝攻克殷州时，尔朱兆和尔朱仲远、尔朱度律约定共同抵抗。仲远、度律驻军阳平，尔朱兆驻扎广阿，军队号称十万。神武帝广泛使用反间计，于是双方互不信任，各自产生猜疑。仲远等人多次派胡思春、贺拔胜前去劝说尔朱兆。尔朱兆率领300轻骑到仲远处同坐帐幕下。尔朱兆性格粗犷，神情不平，手舞马鞭，长啸凝望，深深怀疑仲远等人有变故，于是快步走出，持马返回。仲远派胡思春、贺拔胜等人追赶并加以解释说明，尔朱兆竟然将他们捆绑起来带回，过了一天才释放。仲远等人于是奔逃退却。神武帝于是进击，尔朱兆军队大败。尔朱兆和仲远、杜律于是互相猜疑阻隔，长时间不和。尔朱世隆请求节敏帝娶尔朱兆的女儿为皇后，尔朱兆才非常高兴。世隆谋划抵抗神武帝，于是降低言辞，送上厚礼，劝谕尔朱兆前往洛阳。尔朱兆和尔朱天光、杜律又相互约定，然后在寒林山大会师。战败后又逃奔晋阳。那年秋天，神武帝从邺城进军讨伐他，尔朱兆于是大肆掠夺滨州，逃到秀荣。神武帝又追击，渡过赤红岭，打败了他。尔朱兆逃窜到深山中，杀死自己所骑的马，在树上自缢而死。神武帝收葬了他。尔朱兆作战勇敢，但没有将领的才能。尔朱荣虽然认为他的胆量决断奇特，但常常说尔朱兆只能率领3000骑兵，多了就乱了。尔朱兆的弟弟智彪、节敏帝封他为安定王，和尔朱兆一起逃跑，神武帝擒获了他，后来死在晋阳。晏伯是尔朱荣的堂弟，祖父侯真文成帝时任滨州、安州二州刺史、史昌侯，父亲买真宣武帝时任武卫将军、化州刺史。晏伯性格温和厚道，永安年间任尔朱荣府长史。节敏帝隐居在龙华佛寺时，晏伯往来敦促劝谕，尤其诚恳殷勤。节敏帝即位后， 尔朱兆因为自己没参与谋划，非常愤怒，将要攻打世龙。诏令华山王治安抚尔朱兆，尔朱兆仍然不释怀。世龙又让燕伯亲自前去劝说他，尔朱兆才停止。等燕伯回来，杰敏帝在显阳殿宴请他。当时侍中元子宫、黄门郎窦院一起陪坐。燕伯说，元世中以前任都督，与我在河内相持。那时旗鼓相望，渺茫如同天阁，哪里想到侍奉同一位陛下，能有今天的欢乐。元子宫说，蒯通有句话，狗叫并非因为主人不对，过去侍奉永安帝，如同今天侍奉陛下一样。杰敏帝说，元世中可以说有射钩之心，于是让二人尽醉而散。后来封柏林郡王，位置司徒公。当时天旱炎热，有人劝燕伯辞去司徒，于是他上表逊位，诏令同意。不久受任仪同三司、侍中，其余官职依旧。燕伯在兄弟之中稍微没有过患。天光等人在韩陵战败，燕伯想领兵屯守河桥，世龙不听从。等到张劝等人突袭世龙时，燕伯正在宫中值班。长孙成业等人启奏陈述，神武帝的义工已经振兴，将要除掉尔朱氏。杰敏令舍人郭崇报告燕伯知道，燕伯狼狈出走，被人抓住。不久与世龙一同在昌河门外被斩首，首级悬挂在胡思春家门前的树上，传送给神武帝。在此之前，洛阳有歌谣说，三月末四月初，杨辉伯吐蜜珍珠。又说，头去向，脚跟齐，屈上树，不须踢。到这时都应验了。场字前罗。燕伯被杀时场年幼，随母亲在宫中抚养。十二岁时，场从墙洞跑出到大街上，看见儿童们一起游戏，场脱下所穿的绮罗精翠衣服，换了衣服逃跑。追兵赶到，不认识场，便抓住了穿绮衣的小孩。等到追问发现不是，恰好天已黄昏，因此得以幸免。于是进入一个村庄，看见一位姓长孙的老妇人坐在胡床上，场再三跪拜哀求，长孙氏怜悯他，把他藏在夹壁之中。悬赏搜捕更加紧急，追兵将要到达，长孙氏资助他，让他离开。于是他假扮道士，改名换姓，隐居在松高山，粗略涉猎经史。几年间，人们对他感到惊异。曾经独自坐在岩石下，流泪叹息说，我难道就这样终老吗？伍子胥又算什么人呢？于是逃奔长安。周文帝见到他以礼相待，任命他为行台郎中、灵寿县伯。保定年间，升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公。后来任胶州刺史。迎接长孙氏到自己府地，安置在家中，后加资助供给。隋文帝受禅让，改封为边城郡公。前安蛮人叛乱，命令常讨伐平定。军队返回，受任荆州总管，政令号称严明，官吏百姓都惧怕他。后来因年老请求退休，赐给二马拉的路车，回到河内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最继承爵位。仲远是燕伯的弟弟。明帝末年，尔朱荣军威逐渐强盛，所有启奏谒见大多被听从。而仲远模仿尔朱荣的笔迹，又刻了尔朱荣的印章，与尚书令的署吏共同做奸诈的事。伪造尔朱荣的旗表，请求给人封官，得到大量财物，用来资助酒色。落魄没有操行。等到孝庄帝即位，封为清河公、徐州刺史，兼尚书左仆射、三徐大行台。不久进都三徐诸军事。仲远上言，我见近来行台招募的人都得以暂时设立中正，在军中评定等级，斟酌授予官职。现在请求同时设置，临时便利军务。如果评定等级也有偏差，回京之日任凭有关部门裁夺。诏令听从。于是随意补授官职，肆意聚敛财富。尔朱荣死后，仲远统领部众向京城进发。杰敏帝即位，晋爵为彭城王，加授大将军，又兼尚书令，镇守大梁。仲远派使者请求按照朝廷制度在军中冥想开道。杰敏的看了启奏，笑着答应了。他就是这样纵情恣意。又进都东道诸军事、本将军、滚州刺史，其余官职依旧。仲远天性贪婪凶暴，心胸如同深谷。大宗富族诬告他们谋反，没收家中人口， 登记财物都归自己所有。丈夫死的投入河中，像这样的是数不胜数。各将领的妻子中有美色的，没有不被其淫乱的。从荥阳以东，税收都送入他的军中，不送到京城。当时天光控制官右，仲远在大梁，尔朱兆占据滨州，世龙居住在京城，各自专横自义，权势豪强，没有比得上的。所在之处都以贪婪暴虐为事，于是四方人心离散。右家受太宰，解除大行台职务。仲远专横自义尤其厉害，与彦伯、世龙相比最为无礼。东南的牧首下至百姓，把他比作豺狼，特别受其祸害痛苦。后来遗师驻扎东郡，率领部众与杜律等人抵御齐神武帝。尔朱兆率领数千骑兵从晋阳来会合，军队驻扎在阳平。神武帝施用反间计进行游说，仲远等人互相猜疑，狼狈逃走。中兴二年，又和天光等在韩陵战败，向南逃跑，不久投奔梁朝，死在江南。世龙字荣宗，是仲远的弟弟。明帝末年兼任职阁，加授前将军。尔朱荣上表请求入朝，林太后厌恶他，令世龙到晋阳安抚慰问尔朱荣。尔朱荣因此想留下他，世龙说朝廷怀疑兄长，所以令世龙前来。现在如果留住不走，就会使朝廷有所防备，这不是好计策。尔朱荣于是放他回去。尔朱荣举兵南出，世龙于是逃走，在上党与尔朱荣会合。建义初年，受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庄帝即位，世龙参与了谋划，封为乐平郡公。元昊逼近大梁，诏令任命为前将军、都督，镇守五牢。元昊攻克荥阳后，世龙畏惧逃回，庄帝仓促北巡。等到皇帝车驾回宫，受任尚书左仆射，代理选官事务。庄帝打算除掉尔朱荣，常常屏退旁人密谈。尔朱世龙担心有变，就写了一封匿名信贴在自己家门口，上面写着天子与世中杨侃、黄门高道牧等人谋划，想要杀死天柱将军。之后他又把这封信拿给尔朱荣的妻子北乡郡公主看，并呈报给尔朱荣，劝他不要入朝。尔朱荣把信撕碎吐在地上，说世龙胆小，谁敢生事。世龙又劝他赶快出发，尔朱荣说为什么这么匆忙，都不听从。尔朱荣死后，世龙带着尔朱荣的妻子烧了西阳门，连夜逃走，向北驻扎在河桥，杀了五位将军西义，率领部众回师，在大夏门外交战。等到李苗烧断河桥，世龙才向北逃窜。他攻克建州后，途径全城百姓来发泄愤怒。到达长子后，与尔朱杜律等人共同推举长广王元业为君主。元业小名叫盆子，听说的人都认为这件事类似赤眉军。元业任命世龙为尚书令，封乐平郡王，加授太傅，代理司州牧，在河阳与尔朱兆会合。尔朱兆平定京城后，责备世龙说叔父在朝廷多年，耳目应该很广，怎么会让天柱将军遭祸。他暗箭瞪眼，言辞神色非常严厉。世龙用谦逊的言辞道歉谢罪，这才罢休，但内心非常怨恨他。当时尔朱仲远也从华台进入京城，世龙与兄弟们密谋，担心元业的母亲干预朝政，趁他母亲未时外出时，派了几十名骑兵假装成劫匪，在京城街巷中杀了他。朝廷内外震惊，没有人知道原因。不久又悬赏用千万钱招募捉拿贼人，百姓知道后无不沮丧。不久又因元业血缘疏远，想改立节闵帝，但尔朱杜律倾向于南阳王，就说广陵王不说话怎么能统治天下。后来知道他能说话，于是实行了废立。起初世龙任仆射时，尚书省的文书簿册他都在家里审阅。他生性聪明，又畏惧尔朱荣，对自己约束很严，勤于暗读，同时接待宾客，于是有了明达干练的名声。尔朱荣死后，他就无所顾忌了。等到他担任尚书令，常让尚书郎宋游道、行星在他家处理政务，东西两边分别设座受理诉讼，以他的命令施行政务。他总揽朝政后，生杀大权自主，公然淫乱，信任小人，随心所欲的取舍。他的兄弟和子侄们也都拥有强兵，剥削天下，极其贪婪残暴。 奸邪谄媚、卑劣残酷的人大多被信任重用，温良的名士很少能成为心腹，于是天下人无不痛恨。世龙不久辞让太傅，节敏帝特设仪同三司的官职，地位在上宫之下，让世龙担任，追赠他父亲尔朱买真为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大司马。等到齐神武帝、高欢、起兵，尔朱仲远、尔朱度律等人愚笨自恃强大，不以为虑，只有世龙深感忧虑恐惧。等到尔朱天光等人在韩陵战败，世龙请求大赦天下，节敏帝不许。胡思春占据河桥后，杀光了世龙的党羽，派行台长孙成业到朝廷奏报情况，突然逮捕了世龙及其兄尔朱彦伯一起斩首。起初世龙曾与吏部尚书袁世俊玩握槊，忽然听到棋盘上发出响声，一局棋子全部倒立，世龙非常厌恶。又曾白天睡觉，他妻子西氏忽然看见一个人拿着世龙的头离去，西氏惊慌走近看他，世龙却还在睡觉。醒后他对妻子说，刚才梦见有人砍断我的头拿走了，心里很不舒服。又在当年正月最后一天，尚书令、仆夜都不去尚书省，西门不开。忽然有个河内太守田贴的家奴向省门亭长报告说，今天早上令王、世龙借了一辆牛车，整天在洛水边游玩。到晚上令王回省，驾车从东掖门出去，才发现车上没有褥子，请记录一下。亭长因为令、仆夜没来，西门没开，没有进去的痕迹。这个家奴坚决陈述不止，还写状子申诉。尚书都令史谢远觉得可疑，认为是假借，报告世龙，交给官署查验。当时都官郎中穆子荣负责审理。家奴说，刚来时到司空府西边，想去省中，令王嫌他慢，派人催车。车到省西门，令王嫌牛小，拴在关下的槐树上，另换了一头青牛驾车。令王穿着白纱高顶帽，身材矮小，面色黑，随从都穿裙如裤者，手拿护板，不像平时的服饰。于是派一个官吏把家奴送入省中议事厅东阁内东厢第一间屋里，那间屋子以前常锁着。家奴说，进入这屋里有板床，床上没有席子，积满尘土，还有一瓮米。家奴拂去床上灰尘坐下，还在地上画着玩，瓮里的米也抓起来看。穆子荣和谢远去看那屋子，门锁了很久，完全没有开过的痕迹。等进去后，情况都相符，他们把这些情况报告世龙。世龙怅然若失，心里觉得不吉利，不久就被杀了。世龙的弟弟尔朱世成装第十位置侍中，兼任御史中尉，才能低劣只是充数而已。等到元昊进逼，世成守卫还原，被元昊俘虏，元昊责备他后将他剁成肉酱。庄帝回宫后追赠他为司徒。世成的弟弟尔朱弼字辅伯，节敏帝时封河间郡公，不久任青州刺史。韩陵战败后想投奔梁朝，几天里与左右戈壁盟约。尔朱弼的帐下都督冯绍龙被尔朱弼信任，就劝说尔朱弼，如今正要共度艰难，应当剖心沥血，向众人展示诚信。尔朱弼听从了，他召集部众，自己坐在胡床上，让冯绍龙持刀剖心。冯绍龙趁机用刀刺杀了尔朱弼，将首级送到京城。尔朱度律是尔朱荣的堂弟，质朴少言。庄帝初年封乐乡县伯。尔朱荣死后，他与尔朱世龙奔赴晋阳。元业即位后，任命度律为太尉公、四面大都督，封常山王，与尔朱兆进入洛阳。尔朱兆迁往晋阳，留下杜律镇守京城。节敏帝时任使持节、侍中、大将军、太尉公，兼任尚书令、东北道行台，与尔朱仲远出兵抗拒义军。齐神武帝、高欢挑拨离间，他与尔朱兆相互猜忌，自行败退而回。杜律虽在军中聚敛无度，所到之处给百姓带来祸患。他母亲山氏听说杜律战败，悲愤发病。等他回来后，母亲责备他说，你承受国家恩典，却悖逆作乱，我怎忍心看到别人屠杀你。说完就去世了，当时人们觉得怪异。后来韩陵战败，胡思春先占据河桥，杜律向西逃往三垒拨京，被人抓住。 胡思春将他囚禁，送交齐神武帝，在都市斩首。尔朱天光是尔朱荣堂祖的侄子，少年时勇敢果断，尔朱荣特别亲近喜爱他，常参与军事谋划。孝昌末年，尔朱荣占据滨州、泗州，任命天光为都将，总领泗州兵马。明帝驾崩后，尔朱荣前往京城，将后方事务托付给他。建义初年，任泗州刺史，封长安县公。尔朱荣准备讨伐葛荣，刘天光在州中镇守根据地，对他说：“我无法亲自到达的地方，非你不能称我心。”永安年间，与袁天穆东破行搞，袁浩进入洛阳，天光与袁天穆在河内与尔朱荣会合。尔朱荣出发后，滨州、泗州不安定，诏命天光兼任尚书仆射，为滨州、泗州等九州行台，仍代理滨州事务。天光到滨州后，部署约束，所到之处安定有序。元昊被迫后，返回京城，改封广宗郡公。起初，高平镇城人贺贵、连恩等人作乱，共同推举赤秦酋长胡琛为主，号称高平王。他姚凤卧野镇贼率破六寒刀营为主。胡琛占据高平城，派大将莫欺丑奴侵犯荆州。胡琛后来与莫蛇念生勾结，轻慢破六寒刀营，派使者费率到高平，诱杀胡琛，其部众被莫欺丑奴兼并，丑奴与萧宝寅在安定对峙，萧宝寅败退。建义元年下，莫欺丑奴在灵州攻击萧宝寅，将其俘虏，于是建越称帝。当时缴获西北进贡的狮子，因此改元神授元年，设置百官。朝廷担忧此事，于是任命天光为使持节、都督、雍州刺史，率领大都督五位将军贺拔岳、大都督侯莫陈岳等讨伐莫欺丑奴。天光初出发时，只有军士一千人。当时东雍赤水的蜀贼阻断道路，天光入关击败他们，挑选壮健士兵。到雍州后，又征收人马，共得10000匹。因兵力太少，停留未尽。尔朱荣派人责备他，杖责天光100下。尔朱荣又派2000军士增援天光。天光命贺拔岳率1000骑兵为先锋，到达齐州，擒获对方行台尉迟菩萨。莫欺丑奴放弃齐州，逃回安定。天光从雍州出发到齐州，与贺拔岳会合，击败丑奴，俘虏萧宝寅。于是荆州、滨州、二夏州、北至灵州以及贼党聚集之处全部投降，只有贼行台莫欺道落未降，率众西移千屯山，据险自守。尔朱荣责备天光没有抓获莫欺道落，又派使者杖责他100下，下诏削爵为侯。天光与贺拔岳、侯莫陈岳等再次进军千屯山讨伐，莫欺道落战败，投奔略阳贼帅王庆云。王庆云认为莫欺道落骁勇果决，得到他非常高兴，认为大事可图，于是自称皇帝，任命万四道落为大将军。天光于是进入陇地，到达王庆云所居的永洛城，攻破其东城，贼众全部集中到西城，城中无水，众人又热又渴。有人出将说王庆云、莫欺道落打算突围，天光担心贼帅逃走，就派人对王庆云说可以早降，如果决定可以允许众人今夜共同商议，又说知道你们需要水，现在稍微后退。贼众安心喜悦，不再有逃跑之心。天光秘密派军士制作许多木枪，每根长7尺，到黄昏时布设人马，形成防卫之势，又在枪中埋伏士兵。当夜王庆云、莫欺道落果然突围，冲到木枪处，马匹受伤倒下，伏兵起来同时将其擒获，贼众穷途末路，只求投降。天光与贺拔岳、侯莫陈岳等商议全部坑杀，死者17000人，将其家属分赏。于是三秦、河州、魏州、瓜州、凉州、鄯善都来归顺，下诏恢复天光原有官爵。贺拔岳听说尔朱荣死讯，回荆州等待，天光也下陇与贺拔岳谋划入洛之策。不久庄帝进封天光为广宗王，元业又封他为陇西王。等听说尔朱兆已进入京城，天光便轻骑前往都城，见到尔朱世龙等人，不久返回雍州。尔朱世龙等商议废除元业， 另立清闲，派人告知天光。天光参与定策，拥立节敏帝。又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关西大刑台。天光向北出下州，派将讨伐肃秦明达，将其擒获，送往洛阳。当时费野头帅河斗林一力、莫其寿洛干等占据河西，没有归附。天光因其身武帝在信都起兵，内心忧惧，顾不上其他事务，对伊利等人只略加防备而已。又担任大司马。当时神武帝军事已振，尔朱兆、尔朱仲元等都已败退。尔朱世隆多次征召天光，天光不听从。后来让胡思春苦苦要求天光说，非大王不能平定，岂能坐看宗族灭亡。天光不得已，冬夏与尔朱仲元等在韩陵战败。胡思春等先返回，在河桥阻拦，天光无法渡河，向西北逃走，被擒，与尔朱度律一起被送交神武帝。神武帝将他们送往洛阳，在都市斩首。尔朱氏专权自异，分裂天下，各据一方，赏罚自主。而天光有平定关西的功劳，还算不那么残酷暴虐，比起尔朱兆和尔朱仲远有所不同。论曰：北魏自宣武帝之后，政治多有缺失。到了明帝幼年即位，女主临朝，先是愚忠专权，接着元差权重，当官者肆意聚敛，得势者极尽凌暴，于是天下纷乱，已有群雄并起的苗头。到了林太后还政，在朝廷公开淫乱，倾覆的征兆至此已及。而朱荣凭借将帅的地位，依靠部众的威势，趁着天下暴虐、人神怨愤之机，于是有了匡正颓势、拯救弊政的志向，立下扶助君主、驱逐奸恶的功绩。等到擒获葛荣，诛灭元昊，杀戮行狗，剪除韩楼，莫其丑奴，萧宝莹都在街市选手示众，那么尔朱荣的功业也算很盛大了。但他起初就有非分之想，觊觎地位，最终使林太后、少帝陈和不凡。和音之变，士大夫血流满地，这就是他得罪人神之处。至于后来凶残忍，地位逼近皇帝，也已被除去。但朝廷没有能谋难的宰臣，国家缺乏能御敌的将领，于是始于党纠合，又成为强敌。尔朱世隆实际是策划者，尔朱肇是祸首，山河失去险阻，庄帝被幽禁驾崩，宗族子弟分居各方，作威跋扈，废立君主，颠倒乾坤，掠夺百姓，割裂神州，刑罚赏赐随心所欲，征伐自行其事。天下的命运掌握在几个胡人手中，丧乱众多，竟至于此。难道不是天要抛弃他们，起初让他们共同安定，最终恶贯满盈，以致覆灭？亦或是北魏以此缓解祸难，而其以此驱除障碍？